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想刚才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诗歌敬拜的当中，那或许有的人对诗歌不一定很熟悉，但只要你闭上眼睛，你都会被这样的一首诗歌能够震撼。让该在这个唱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经历过这种恩典，经历过这些，我们再回头，特别真的我只能是说，有的时候一首诗歌在这样唱的时候呢，奇异的恩典将我们整个人又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特别今天又是个圣餐主日，我那一幕我觉得说是一个何等的美善，我们更加不确定，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当这次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又去查找了一下谱写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作者，当他的故事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以后你们有机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更加感受到就是谱写诗歌的这位作者他的心路历程所经历到的这样的一种恩典，以至于他在正的当中真的是圣灵感动他将这样的一种恩典来记录下来。大概是个敬拜小组当唱的生命之道，弟兄姐妹是这样，刚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燕燕她愿意带领弟兄姐妹说请为我再唱一次，因为以前可能唱这首歌后我也没什么感到，哎，就是尽量把它唱准唱好，但因为刚才季老师在邀请说我们再为主唱一次，而且指定是主耶稣基督喜悦我们站着唱歌，然后告诉我们说再唱一遍。我想这样的是个敬拜，一实际上在神的面前神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更加的也因着这样的敬拜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神真的是在提升，也被他医治，也更加的经历到这样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感谢神，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在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很清楚上这里的弟兄姐妹很清楚，这实实在在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第六个神迹。那如果说从这个神迹的当中，弟兄姐妹一定也会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想来多一点的了解这样的一个神迹里面所带来的一些教义，或者这个神迹当中神要再透过这个神迹来启示来教导。尤其在我准备这个讲题或者这个讲题的题目信息的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瞎子的瞎眼的跟眼瞎的，就是这四个字。当然因为我把这个题目第一次写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后来就出现了这首诗歌奇异的恩典。那我就问你，我说我们唱这首歌好了，当实际上是很感恩，实际上这个信息不用讲，大家已经都能够感动到那样的这个神迹故事背后的那个恩典。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也同样要进到这个神迹来当中来看，特别是在今年的秋天，我来加拿大移民来20多年，在我的认知当中或者我所看过的在加拿大看过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景象来讲，是实实在在的美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有许多的朋友都不得不在自己的微信群或者不同的地方将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景色来记录下来，让很多人也愿意在这个自然当中去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好。当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透过了2、3年的站在疫情底下，忽然间我们再一次的来欣赏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你说话？你是不是在这样的每一个枫叶或者每一个这个颜色的转换当中看到神奇妙的创造？正如在罗马书1:19-20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是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 知道的，是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而且已经给我们显明的，乃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的。当我们观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我们必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在当中必看到神的作为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眼睛不能够看见神，却能够在接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叫我们晓得，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甚至是告诉我们说是叫人无可推诿的。我就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或者在座的以及线上的朋友们，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所生活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神所造的这样的世界当中，你看到了神了吗？你承认有一位造物主吗？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明明可知，是无可推诿的，也就是你看到这样的奇妙，你是不能不说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当你看到这样的我们这一群人，也这群人，我们不得不要承认人是神所造的。但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这不得不说，虽然说我们可能也看见了，但我们确实又是不明白，以致我们不得不去思想，到底我们是瞎眼呢，还是我们眼瞎了？这个是个很特别的。当然以前我以前听了一个也是从中国出来的，也是原来是我们的是无神论的这样的一种。那当他来到北美的时候，因为自己在国内的时候，说句实话也好像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来到他是去到美国，去到美国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人就是这样，就像在巴别塔一样，人很厉害的时候，神只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口音，让我们说的话说不出来，已经你就无能为力了。当然可能弟兄姐妹也有感受，我感受也很深。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好像也是好像一条龙一样啊，好像或者我像搞像模像样的。当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才发现忽然间换了一种语言的时候，整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我原来是学地质的，因为也做得很好，当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因为英语不好，你不可以再做地质的，你所有的东西没有掉。那个人讲到他为什么会信神的，其中他讲到过一个分享，就是因为像来到北，他到了美国后呢，那么他有去教会，当时去的教会慢慢也认识到神，但对神的那种渴慕或者那种神的真实他意识不到。但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爱他，就给了他一次有机会去陪伴一个老人，是一个美国的老人，他去陪伴他。像这个老人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宣教士，可能也会是去中国做过宣教的一个老人。那他去陪他，那陪他还给钱啊、也给钱的，对，那这也挺好。同时呢，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教服侍一下这个老人，同时也可以从这个老人当中学点英语，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每天他看到这个老人的时候，从某种意义来讲，一个身体很好的去看到一个去照顾个老人的时候，一般的有体力的或者身体好的，基本上是会比较怜悯那个老的人，这是一种心情。但是很奇妙的，在他的跟他老人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他忽然间发现这个老人内心所展现的那一种他对生活的或者对生命的那种憧憬，是远超过他所能理解的。好像有一天，老人虽然眼睛都不是很好，他在他这个花园或者后院，就是那种很认真的看他的后院，看花，看这些东西，以至于他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你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边坐着，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傻？像当他走近知道这个老人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老人在享受，在欣赏神的创造。当然可能特别是在疫情底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不去哪里，虽然神可能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恩 也给了我们很富足的生活的环境，但我们真的都很少时间可以坐在我们的后院或者坐在一个地方来享受一下神所赐福给我们的。当疫情底下，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意识到，当我们真的是在来带着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但得安慰，你还得祝福。我记得董伯伯在疫情底下来到这个我们这个 St. Catherine 这地方，他来到这边，因为他的鹰也不是很好，再加上他大部分就是在整理他的后院，他忽然间发现有的时候在这个后院蹲下来看一朵的蒲公英花都是那么的美好，忽然间发现好像神会跟自己说话，会感受到这种真的是人与神与自然的这种亲密的那种和睦或者那种的美好。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承认不承认，现在如果问弟兄姐妹忙不忙，我想大家都会告诉我很忙，因为大家不敢说自己不忙，因为你说你不忙好像就接着说自己是没本事的，因为忙才代表着你有希望，有盼望，在努力。让我们实实在在因为我们人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眼睛，或许你刚才前三个小时来教会的时候你还在那边忙着，你想想你刚才忙的前面的那三个小时在忙什么，在忙什么。如果当那个人看到他所要照顾的这个老人这样的对他周围的世界，对所有的花草花木都这样的带着，好像他会听到花会跟他讲话会对话的时候，他也带着这样的一种心境，虽然说他那边也看不到什么，但是他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奇妙，以至于后来他在信主最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一幕，也或许是那一幕让他感性的或者去认从透过那个老人的那一种看，而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我们的洗礼班，我们上课，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信不信有一位造物主，如果我们信，那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位造物主是谁，这个神又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以及在当中我们来思想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是独一的真神，而且是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造我们的神。那这时候我想用九年我们可以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或者我们的心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看不见神，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没有办法去承认或者接受这个神。当也要给大家一个结果，因为既然这边讲了是这样的情况，但从现实来讲我们很难去感受到神，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没有神跟我们没关系，错，有没有神跟你关系还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如果你神造了你，你跟神回到神的关系里面，这是一种福气，也因着神造你，然后你跟神你去敬畏神，神也必要在当中来悦纳祝福，这是生命，也是一个秩序的问题。我们人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主次颠倒，把神当成没有或者不敬畏他，甚至亵渎他。当我们每一个因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领回到天父上帝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实实在在在从心里面说，我们从此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人活着有一个生命的导向是在神的面前，因着神造我们，神也将他一切的美好都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你活着就是一种感恩。一个感恩的人是最蒙福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承认不承认，或者这些同学们，当你来到北美的时候，你就算你现在还没寻找到信仰，但是你只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你的生命都会不一样。感恩是发自个内心的对你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来感谢。当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更加的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来经历这样的美好。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过往的很多的忙碌， 疲劳，还有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或许你是脾气比较大，对吧？或者对一些事物的反应，你的心情比较急躁而已。像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静心下来，就感受到那一种神与你同在的这样的美好的时候，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当然我这边看到华文又回到我们当中，当他看做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真的心里面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毕竟他是清华的骄子。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知道神再次在透过他，让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谦卑俯伏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享受，来敬拜，来得到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祝福。当然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不信神，不愿意接受神，乃是因着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的心跟眼，以致叫基督的荣耀的福音没有办法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也盼望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或者说你听过福音你也不愿意打开你的门的，我盼望今天就是你蒙福的一天，你慢慢打开你的心，打开一丝丝都可以，让神的光进到你的心里面，让神的祝福临到你。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有的时候我们人看人真的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看到我是怎么样，你可能会看到是我是穿黑西装的，或者看到我个子是矮矮的，皮肤是黑黑的，到底是越南人，刚讲不下去讲不惯了，对吧？一看我是大陆的，那这大陆的某个地方普通话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当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读圣经呢，你要带着一种圣灵，你们来读这个经文，你会越读越喜欢。我们就来读第一节吧，在约翰福音的九章第一节，耶稣过节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从第八章很清楚，耶稣过节的时候乃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拿起石头要去打耶稣。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出来经过那个地方，就这个意思。耶稣过节，也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些人要拿石头来打耶稣，耶稣是离开那些人，应该从某种情况来讲，好像耶稣在躲避这些人的用石头打他，对吧？那这时候他过来的时候，看到什么？耶稣看到什么？看到个瞎子，对吧？一般人就是说啊，耶稣一过来看到个瞎子，我们一定是这样写的，说啊，比如说他们一过去看到一个没手没脚的啊，叫残疾人。残疾人是放在背后的，当然这个圣经的记载很奇妙的，耶稣一过去是看见一个人，会很奇妙。那读圣经，如果你带着神圣灵的引领让你读圣经啊，你真的会越读越喜欢，越读越奇妙。我也是这次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要好好的求神，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样的经文的奇妙。当我读到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是看见一个瞎子，或者看见一个生来就是瞎的人，他是看见一个人，你发现奇妙没有？当神造了我们人，人虽然离开神，神仍然在寻找，仍然把我们看成人。或者弟兄姐妹，可能你没有感受的，你可能没有感受。我这样跟你举个例子，我是七兄弟，我家我排行老六，我弟弟是傻的，弱智的，好不好？弱智的。那我要告诉你，在我的妈妈，在我的爸爸的心目中，我的弟弟是他的唯一。你会觉得奇怪，那个是弱智的，为什么父母会那么爱他呢？你明白吗？因为是父母生的，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离家出走，我们得罪他，但神仍然在等我们回家，仍然在寻找你，他仍然承认你是被他所造的人。只要你回家，你愿意回到神所造你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神仍然的在等你。那么这边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情况，是耶稣看见了一个人，这个 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生来是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那这边如果以后啊，这边有医生或者有读医生对这个眼科有研究了，不知道生来瞎眼的这个病能不能医，怎么个治法？但我去查找了一下，这些经文好像说这种生来瞎眼的是没有可能治好的。那从圣经这边记载，好像也是蛮肯定，说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这眼睛是不可能可以看啊、就是被医治好的。当然如果这边有医生，如果这个可以给我一点比较准确的意见，大家也可以给我。那我们就来看看门徒又是怎么看的。门徒也很懂得看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来到的时候、耶稣也看到了一个人，他生来是瞎眼的，门徒也看到是瞎眼的，也知道是生来是瞎眼的，紧接着问的问题是谁犯的罪。你会发现很奇怪，在这个经文的这个描述当中，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出现了。这些门徒看到了这个人是瞎眼的，立即就想到了瞎眼是因为人的罪，或者说人是这样落进这个情况，那是罪的结果。那所问的就是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当然从经文，我想大家如果这边我们所有的都能够推敲，第一句话是问的是这个人呢，那显然这句话是就是不知道怎么问而乱问，就这样。那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生来就是瞎眼，显然他生来就瞎了嘛，这就不是他犯罪，但是他还是问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这是一个人类当中也喜欢问的问题，很喜欢问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问，但在这个时间耶稣更加的突出的问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动机，跟问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心的冷漠。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要去追究他谁犯了罪，乃是看到他是何等的可怜，生来就是一个瞎眼的，他从来没有见到光。当我想作为这些门徒如果能够看到这种生来是瞎眼的，他应该可能也带这个怜悯的心，他知道耶稣曾经医治过许多的这种人，甚至医治过瞎眼的人，应该怜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而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你看看，来医把这个医治好，给他看看光，或者来怎么样。没有，作为人耶稣门徒只是问了这个，那耶稣也回答他，实实在在的告诉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要在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的身上要来显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一定要把这一句话给他重点的 highlight。 耶稣说话就是话，他不是说随随便便说一下说就过去了，因为他很清楚的说，你问的两个问题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都不是，但是什么，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等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把经文全部读完后，你自己心里面给出一个答案，在这个经文在这个神迹当中彰显了神的什么作为。这就是读经，读经你要带着一个这样的敬虔的心，而且带着一个在圣灵里面来引领你，你慢慢的读，慢慢的读，直到你读进去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光必要出来。请记住，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你记住你有一个问题，待会你自己要回答。因为现在接下来你不能睡觉了，无论你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待会你要问自己的问题，你都懂了吗？你明白了吗？他这边说要在这个犯这个瞎眼的人的身上，生来是瞎眼的这个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好，紧接着我们来继续读圣经。读圣经是很美的，我盼望透过这个小小的这样的，或者这次的第六个在记载在亚福音的第六个神迹，我们更加的以后你回到家很爱去读圣经，而且越读越喜欢，因为这是生命之道所彰显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就像很多人，你如果买了一部好车，你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车子的整个的功能来告诉你。当然现在很多人买了车都只会用方向盘，别的都加上油门， 会上哪里加，打开来加油或者加水，玻璃水从那加进去都不看都不懂，这样不太好，很危险的，好吧？特别是有一次我坐了一个人的车，他一上去，他来看我是我个老乡，那结果呢，开车出去的时候啊，天气都挺好，结果从方一里回来下高速口的时候，忽然间下大雨。我说你开雨刮器，他雨刮器在哪里？哇，你知道多可怕吗？雨刮器在哪里？当时个大truck一过去，那个泥浆整个起来的时候，整个它的前面就是没有掉的。还好我们出了高速口。那是说句实话，是我以前坐车坐过最可怕的一次。但不管怎么说，像我们每一个人，我活着的，若你不去读这一本书，你同样你的生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不是吓你，我是告诉你，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指导书读。你或许读过很多书，无论你读过多少本书，如果你这一生人没有好好的去读这本书，你这生人基本上在神的面前是废人，完全的没有意义。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经文。这边第四节的告，耶稣不但讲了这事情要彰显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他紧接告诉告你来告教导跟随主的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来差我来者的工。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读得太快？要读慢一点。真的说，趁着白日，我们不是我，是我们。耶稣再一次的告诉跟随他的门徒，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已经将门徒带进了耶稣的背后，这你要看见，紧接着你要明白，也要这样来做。而且这样的做是怎么做？是趁着白日。不，当然趁着白日你会理解说趁着白天晚上是休息，那你这样理解也没太大问题。如果你能够理解到趁着白日是趁着你还活着，还没走向死亡的那个黑夜来临的时候，趁着这样的你活着，你必须来做，我们必须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经文，对你今天明白这个经文会更多的震撼你，或者说对你更多的帮助。因为这里告诉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趁着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多做主工，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我们多做主工，是趁着白日，不要等到那时候送到 ICU 之前或者 I 之后，你想起来说我要去做，已经来不及了。当如果神怜悯，那你向神再求三年五年，那可能你又做。当人做这样，可能你送进去，你求完或出来，发现世界真美好，又回到世界里面去了。那这边提醒我们，当该刘建丢在祷告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实实在在耶稣是生命的光，也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同时耶稣也加入我们这些来跟随主的儿女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特质，我们就已经成为在这个世上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生命，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以及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将别人的生命或者这样黑暗当中的人领到神的里面。那趁着白日要多做主工。那这个时候啊，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完后呢，紧接着我们来看了，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看到耶稣在这样一个怜悯这些人或者医治瞎子的这个记载，你从别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都可以去查找不一样的医治的方法。但如果你去了解医治的方法，也比如说用不同的方法医治，有不同的这样的解释或者它功能，但有的人很着重去看神迹的人，会去这样研究，以为这个研究清楚了，你可以模仿按照这个啊一二三的问题可以做，没有，这是神所做的神迹，你不可能研究清楚了这个。主耶稣当时脱 获得唾液当时吃了什么东西，他获得唾液含量是什么，然后你也把当时的泥土剂啊，比如说有一天的听又去到以色列，哎，这个几年就像在哪里吐的唾液，然后那个泥土吐到的那一个地方大小的挖发也就是哦，这个泥土是这个成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是大家弄很多不同的唾液，不用，然后就要研究说哦，找到了配方，这个可以医治。不是这样读圣经的，有的人在这个地方非常的高兴，哇，发现问题了，是唾液，唾液吐在地上用泥土，那么神奇不是这样读。你要顺着这样的神迹里面去思想他做的所成就的，因为最特别的一个记载是第一耶稣所看见的一个人，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请记住他是生来是瞎眼的，当耶稣经过那边的时候，而且耶稣是因着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这样打他的时候他离开那边，这时候没有任何的人说啊什么不是说在那边来呼叫耶稣，像这时候这个人走过这边的时候，那个瞎子不知道走过的人是谁的，因为他没有向耶稣呼求，他是真的是瞎了，他是真瞎的瞎子，他不知道是耶稣看见他。你会看到了一个是耶稣看见怜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耶稣就对门徒说了这话，他就吐了唾液，唾沫在地上，然后就和成泥，然后就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我不知道门徒当时看到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对吧？人家都瞎了，对不对？你还用泥巴抹人的眼睛，大家觉得很什么？非常的反常。但是重点上，这个都不是最重点的，最重点你读圣经，当然这个也要有一点神学装备啊。当然我不是说我装备的很好，或者至少如果弟兄姐妹可以读一点原文，当时很有帮助的，很帮助的。好，在整个里面你会发现，整个的瞎子没有说，或者生来就是瞎眼的这个人一句话也没说，没说什么东西，也没来求耶稣来医治，是耶稣怜悯，甚至是停下来的。你发现了不？那如果说从耶稣现在是被人家要追赶要打，他最简单就说瞎子你可以看见，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他怜悯他，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还蹲下来拿吐唾沫花那个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弟兄姐妹，如果神有对你什么感动，我也说哈利路亚，因为神真的是恩大的。那这时候他突然就对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面去。大概读的圣经的时候，那个瓜斧里面的，那是在原文里面记载住的。为什么这经文特别要记载说西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权的意思。但这个如果你读到这边，你接着说哦，我不想了解太多，那你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很重要的信息。好，我再回到经文里面，去跟洗，这是两个字 ，OK？ 你不要去洗，就把它就一带过去了。那、你更加的明白，在整个的这个主耶稣所做的用唾沫抹了泥，然后抹在这个瞎眼的眼睛的时候，耶稣发出了两个命令，因为我们不知道奥秘在这边，奥秘在这边。紧接着耶稣用去是命令。C 是命令，在两个命令句里面更加奇妙的那个 C， 哎，那个 C 我们都不懂的，但是那个瞎子当时的那些人一听就听得懂，因为那个 C 用的命令句之后，它是用关系命令句，也就是当这时候你这个 C 就像我现在比如说我跟那个小姨说去你去吃饭，他就知道哦，我知道他是饿了，他现在去吃饭对他是有帮助的。或者我跟我的儿子说你爸爸饭煮好，你吃饭或者去喝那瓶奶，他知道吃那个东西，我用命令他去吃那个，他知道吃了对他是有益处的，什么益处不知道。好，这个时候的瞎子，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听到了耶稣给他的清清楚楚的命令，去哪里？去西罗亚池子那边洗。这个洗呢，是说这个洗对你是有益处的。当然，在这个洗当中没有任何的承诺，说你洗了眼睛就会看见。如果你真的说耶稣讲的这么直白，说哎，你去洗，洗了眼睛你就怎么样？哦，那当然他就很清楚，就去洗，高高兴兴的去洗，那没有任何的。 上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的。一个瞎子被人家用泥土浇在魔灵的眼睛叫去洗，你不骂人你就不错了，对不对？搞什么搞啊，对吧？你我瞎眼的你就叫折腾我吗？不是，这瞎眼的听见他就去，然后就去，而且洗，结果出现了。因为在这个神迹里面，你要读到很有意思的一幕情况。当他听到了耶稣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凭着一种很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需要更多的解释，为什么要去西罗亚洗，为什么没有，他直接就去，简简单单就去，就去洗了。当他一洗一回头，他看见了，这是神迹。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个神迹现在已经整个彰显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会意识到，当一个恩典临到的时候，实实在在的临到了，这时候你要不要去回应是需要的，你信吗？你敢信吗？而且这次的实在他是要让他去到西罗亚的池子，而且是要去洗。刚才讲到的这两个命令是在经文，不但耶稣说，而且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出现两次特别重复去跟洗的这种语气跟当时的记载。当这是对我今天这个讲道，我想就明白了这个神迹背后的很重要的意义。以前我在读美甲这篇道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研究它，我认为说气息可能就一个字，后来发现是两个字，放两个字我再去查的时候，到原文一查才发现，哇，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很多的经历的，在你的心里面神也会跟你说话，有的时候神会跟你说一些，跟你或者圣灵也会感动，或者一些人来跟你说话，或者你心里面实实在在也有一些东西会出现，你听是听见了，但你不愿意顺服，你就失去了很多美好的恩典。这个瞎眼的他听到这样的一种，他就直接的不问任何东西，因为他实实在在是瞎眼的，他就去了。这是有福的，这是非常蒙福的。这样的奇异的恩典实实在在是让我们要去经历到，而且这样的奇异的恩典是实实在在每天都临到众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因为不是生来是瞎的，我们是睁眼，不能说说瞎话，是睁着眼睛看起来也是看不也看不明白，这是很多的问题。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特别是主耶稣也应许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像每一天我们弟兄姐妹实实在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阿门。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你的生命当中是与神同在，神与你同在吗？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有跟瞎子的这样的同样的心情，我就是信。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像很多的福气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是我们眼睛睁开了。那你眼睛为什么睁开？大家读圣经里很多例子就想到，在创世纪第三章，因为魔鬼撒旦的诱惑，人开了眼。那这个一开眼并不是说哦，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不是，是你把属世的眼睛打开的意思，好不好？因为他才会看到，哇，怎么这是肉体的这么可怕。那为什么一开始亚当夏娃看的是哇那么美，而且是圣美，非常美，乃是神的最美的创造，然而在神所造的最美的人当中，人竟然说哎呦不能看，有羞耻感。你明白什么吗？明白什么？人打开的眼睛，因着魔鬼撒旦的诱惑，人打开是一种欲望的，而且是要以超越神甚至不信神的这样的眼。那读圣经也要很小心啊、哦！有个人说哦，我以前有悟道，有个国家说哎，感谢，真的是感谢亚当夏娃他吃那个。如果他不吃，那我们眼睛看不到，那可了不得了，对吧？你没吃的时候你眼睛看得到，而且看到的全是神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你后来吃的这个美所看见的是一切是自己以神为低的这样的看见，是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时候这整个神迹就出现了。 乃是因为这个瞎子听了这个耶稣讲的，然后就去了，也按照耶稣所命令他的，请记住，是耶稣是命令他，也就是好像是一个命令，你是你去执行，你就得到这个，我想军营啊，或者这些在部队里面接受过的 yes sir 什么东西的，这个都基本上的是一个好兵。你要说告诉你去做什么，你还在那边问说为什么首长为什么要这样，那首长保证把你拉去放葬，对吧？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那神迹已经完成了，那这个神迹是真实性呢，又从后面来验证，从旁证来看，实在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迹。因为紧接着说他的灵舍跟那素常跟看到他的，他所看这些人看到他，不但是看到他瞎，还看到这个女人是无助的，他什么要饭，你会看人看人就是这种看法，看哎呦这个人西装革履的应该很了不起。但我觉得2004年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因为离开，我是98年移民出来吧，第一次回去我的同学接待我到他的单位，哎，因为从加拿大回去了嘛，因为就变得土土的，对吧？就穿个 T 恤，就是没不像以前去哪里要吹头发、整擦皮鞋、搞得哎呀，好像像模像样的，就人模人样的。那后来呢？那他，我其实看到我的同学，他没说我土，他没说我啊，就很就聊得很开心。结果他就带我出去，去的地方的时候，电梯门开了，我站在电梯门往回看，有两三个小伙子。就是跟我当年那个一模一样的，哇，头发梳得贼亮贼亮，而且有型有体，西装革履，而且走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一站在我边上，那个包一夹，手架上一摁，那我看到人家这种是大人物一级的，对吧？我就想到我以前可能也像狐假虎威吓别人的一样，那我就立即退的那个门后一点。当我退后一点的时候，我那个同学用老乡话提醒我。我老乡话他听不懂的，哎呀，你要退，就是不要退嘛，打工的，打工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明白，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就算你眼睛没瞎，你也看不懂，因为整个情况变了。以前那样的那些人都是老板，对吧？现在那些是打工的啊，原来是现在老板是穿烂衣服、穿旧的，因为是这样的啊。现在老板不是要这样，以前老板是要靠这样起来的嘛，戒指要大，而且是不是到哪都要把装的像像样。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些人常常看到，实际上他也看到这个人实际上是蛮无助的，也展现出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要饭的，靠乞讨的生活。当然这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去多一些认识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的情况是要饭的，你再多想多一点点，可能想到是你自己。如果你今天会把这个人想到是你，哇，你太有福气了。如果你想到你是在听个故事，听个神迹，对你帮助不大的，你如果这时候闭上眼睛想到那个就是你，你今天活着，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你整个的努力，你因为你是打拼，你就是个要饭的。你怎么去装扮自己，打着手机跟那个站着，你是个打工的，为谁打工？为着这个赌夫打工，一点意义都没有。当然只有这个，当然这时候你只有在用圣经为基础，你才会同意我。你不读圣经，你保证待会下来你就骂我。好，我们继续来看了。这时候实实在在这些人灵机也看到这个人，他因为瞎眼了，就落沦落为要饭的。那这时候呢，当时看到他怎么眼睛开了，真的是太好奇了，那就问他说这不是那个人吗？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那这时候呢，这个生来是瞎眼就大声的说是我是我是我，哇，很开心，告诉你就是我。那这个我想邻居如果看到一个药以前沦落药方向眼睛好，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对不对？哎，这些人他喜欢的了解是怎么医治好的，好像要拿偏方，要拿什么记录下这是怎么被医治的啊。他就问他了，那这些人就问他，那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就是怎么样被医治好，被开了眼睛，原来是瞎的嘛啊。这个瞎子就生来是瞎眼的，就对他说了，有一个人他叫你耶稣，然后他讲得很清楚了，他是握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那边去去洗， 跟耶稣吩咐他的前面的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语气的，一模一样的层次都很清楚的。那讲到去回去洗就看见了，就这样，这就是这样。谁开了我眼？耶稣怎么开的？是因为他抹我的眼睛，让我去洗，就看见了，就是重点还说耶稣命令我去，然后洗了后，这个眼睛就看见了。那这个当中他们听到什么我不知道，那紧接着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是不是这个人就是特别了，哇耶稣医治好这个人，我们知道那个人在哪里。那读圣经要很小心，因为读圣经你读把情景所有的读进去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那经文读到这边的时候，这些人灵里面啊，就是他以前的那些灵机知道他虽然是要犯而且是瞎眼的，知道他被医治了，忽然间他对耶稣很感兴趣，感兴趣在哪里？那我们就会看到了，那这些人就是他灵机，这些灵机或者素材看见他的，竟然把这个从前是瞎眼现在被医治的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为什么带去？说哦，你看神迹发生的太好了，你看他这个就见证神的荣耀。 No， 耶稣或你开的这个人的眼睛是什么？是安息日。哇，你就明白这个安息日的问题，你也明白这个法利赛人的文士所教导的，或者所对耶稣基督这样的恨，或者对耶稣他道成肉身的耶稣不可认可，甚至用这个安息日捆绑了，不但是捆绑了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看到，我一想到虽然这个神迹很好，但是不好在哪里？安息日，耶稣又犯了安息日了。那为这个事情你知道，我再说一句，人心的冷酷，人心的冷酷啊，你会看到了不同的人的这种心情跟不同人在这个神迹当中所看到的。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了。那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被医治好的，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生来瞎眼的跟那些没有瞎眼的之间的这些法利赛人，特别是这些文士法利赛，眼睛还贼亮贼亮的，谁做错谁做什么他不知道。那这时候的法利赛人就来问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眼，对他说，叫把这个医治告诉他了。那这个医治完后，我不知道法利赛人他从哪里可以立即的下一个定论啊，这个是没瞎眼的这群人，而且对整个旧约的圣经也很有眼，他立即下个定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就不是从神而来。在亚当福音从第四章或者第三章一直下来，整个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教导或者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我是安息日的主，父做事到如今子做事也照样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关键问题，但是他们听是听见的还仍然不明白。因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又对有的人说哦，他是个罪人，那有认为他是个罪人，但有的那个法利赛人又觉得说他是个罪人怎么会行这样的神迹，这很矛盾又很矛盾。但是他们虽然这个矛盾有纷争有战，但是他们仍然持守耶稣不是神，不能信。那我们很清楚啊，法利赛人跟文士或者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是不是瞎的？现在目前在这个场景当中，是只有一个人是瞎，而且已经被医治好的，他是生来是瞎眼的。那这时候既然是这样，这些人就问这个被医治好的这个瞎子，问他说，那你说这个人是谁？那这个被开了眼就是眼睛可以重见光明的，不能说用重见，这个字还用的不准确，就第一次看到光的这样这个瞎子，他就说了他是个先知，说明他是有听他们的教导的，从这个教导里面他立即从他的感觉或者从他的认知当中他是一个先知。因为但是呢犹太人就是不信，那他提出他是先知后呢，紧接着他们这些人是看到了这个人眼睛是睁开了，但他倒过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啊，很奇怪。那犹太人开始不信他这个人是从前是瞎眼的，因为要推翻这个东西就可以推翻耶稣基督的作为。那后来才看见的，就叫了他的父母来，父母当然因为经文也记载得很清楚，因为父母来这边因为怕犹太人， 又怕犹太人，那就说了，因为他已经成年人了，你就问他自己。那这时候，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僧来下一轮叫回来，又把叫回来，就告诉他，你要将荣耀归给神，意思你不要去归给这个耶稣，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我知道他不是，这个人是罪人，又再一次的告诉我。那面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对话，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九章25-26节，这个僧来是瞎眼的，说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而如今我是看见的，这是我知道的。这是他很清楚要证明他是个罪人，我知道，但是我被他所医治，这是我知道的。那么当这样的一种讲论之后呢，这些人就对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你的，又来问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当他这是第三次有没有从这个医治里面，作为那些周围的人跟素来见认识他的，以及这法利赛，法利赛这边呢已经问他第二次了。那这时候当他这个瞎眼的，因为生来是瞎眼，就回答他，哇，这种回答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这种回答那种高度跟那种力，就是那种不可推，就是说不可否认的那种非常有理有据的开始来回答了。那他就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要问，你还要听吗？难道你要做他的门徒，那提出这个东西，因为你到底是想关心他，哦，这个东西问得非常好，你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个东西？紧接着就暴露出了这些法利赛人心里面的诡诈跟恶，立即他就说，我，你才是他的门徒，因为那时认为是耶稣的门徒的已经非常丢人，非常的这样的情况让他瞧不起，那他立即说我是摩西的门徒。那这个带出来的时候，紧接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开始对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法利赛人开始对他说话了。他开了我的眼，你说耶稣开了我的眼，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奇怪哦。这时候这个瞎这生来是瞎眼的开始说了这句话，紧接着开始教育他们，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神而且遵从神旨意的人神才听他。这已经开始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而且他还引了一个事实上的，他说从创世以来从来都没听见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哦，这就是这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大家对这句话有更多的想了解，或者更多的去否认，当你要去否认这一句话，或者你查得到一些，你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生来是瞎眼的，然后通过医生怎么研究然后把眼睛开出来的，或者还说这个翻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去看看这个翻译是怎么样的情况。好，这瞎子从他所认识的当中，从一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他应该是个先知，然后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都不能做。再一次来肯定这个人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你不要睁眼说瞎话，你不要，我以前是瞎眼的，难道你也瞎了吗？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说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看到生来是瞎眼的跟眼瞎的，但眼瞎就骂人的意思，有个骂人的意思，但是被骂的行也好，当然有可能被骂的骂不行。但紧接着34节，他们听了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讲了这句话后，他们这些要面子的文士法利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就把他赶出去，甚至再次定这个人的罪，你全然在罪中，就把他赶出去了。当这样的赶，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情况。但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这个瞎子已经完全的，那刚才不是说耶稣说要在这个瞎子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吗？是不是已经完全的彰显完了，完全的展示了？还没有的。那紧接着我们再读下去了，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好好的读懂。那耶稣也听见他被赶出去了，后来耶稣遇见他，耶稣是遇见他，是寻找到他，还是有意的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从经文的脉络你会知道神有意的 医治了他，也要寻找他。然后紧接着耶稣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来告诉这个被耶稣所医治好的，你信神的儿子吗？那这个人因为不知，就说不知，他也不知道，他也直接话，他也直接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的？你耶稣又告诉他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很清楚的让这个生来瞎眼的因着医治耶稣再一次告诉他，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你有看到呢，一个非常本乎的生来瞎眼的因着神的医治，然后耶稣跟他说站在这边跟你说话，他们就说了，我摸摸手，我在教堂跟来问问说，是不是那一天的你是你，是不是你医治我的？没有，没有任何，他们立即一个动作出现了，就拜他。但从经文里面是一个跪拜，一个俯伏的敬拜，主啊我信。这讲到这边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刚才唱这首诗歌奇异的恩典，当然我们如果请到当时的这个因着主耶稣基督开了他眼睛的，如果来个培灵会，在那叫他站在这边带大家来唱这首歌，我想会把这边整个圣灵会充满在这边，会让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神的荣光在这边彰显，会让人真的说，主啊我愿意被主你这样的全然的医治，不但是眼睛看见，乃是看见的真正要让他看见的。看见什么呢？弟兄姐妹，下次看见什么？看到了神神的儿子，他信了吗？他信了，就是这样的信，在神的面前，也因着这样，神的荣耀在彰显。神的作为也在这个彰显，主耶稣来到这个不只给你的救恩，他在这个救恩里面领回你到回到天父上帝的里面，要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我们的整个福音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生命跟我们的属性改变。好，那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经文里面去再看看了。那么在39到41节这边，那耶稣就那这时候将自己的身份，或者让这个生来瞎眼的承认或者看见了耶稣，也接受也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对众人说了，耶稣说，我是为审判来的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是可以看见的，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人立即会想得到，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的，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的。但这个经文当中又是什么的意思，在这里答应我这次读经的时候，我想跟如果大家读经的读得很多的也要注意听这接下来的一点点，因为前面讲的可能对你来讲早就知道，但可能有个东西我还是不一定很知道的。那这时候同在的那些法利赛人立即也回答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他是自问，耶稣说了，那他们内心就开始回应了，这样难道我们是瞎了吗？大家或者说说出来了，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若是瞎了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这样的看见是什么样的看见？很重要，难道看见就是罪吗？因为他的看见，这个看见不是什么样的看见，乃是什么东西使他看见，显然是魔鬼撒旦阻拦了他去信耶稣。那经文在这当中，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12章34到40节，这边才明白当时的对话的那个背景。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耶稣虽然在他们的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就算你怎么行神迹，甚至说你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仍然不信，我反正就是假死，就是不信。那这样的硬着心到底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那弟兄姐妹，这次我在一边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紧接着这边记载说，这句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主的臂膀臂向谁显露了？他们所以不信，他们所以不能信呢？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们。以前我读这个经文也被很多的人用很善意的去解释了这句话，因为当时我以前也接触说这句话不对，但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这句话你读得下去吗？有问题的这句话话里，主叫他们瞎了眼。 No， 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要是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基督，或者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基督，你会读到另外一个情况。当然你要去查原文，也没有不懂为何要把它翻译成主教他们，他们瞎了眼这是对的，心里硬了也是对的，因为要使他心里面硬，使他们心眼瞎，免得他们眼睛看到了就转过头来去信。谁会阻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主不让他来，我这个经文都是经，我不知道真的这个经文，这一节经文为什么叫翻译，可能是翻译，可能当时也有，但我们也就整个圣经是翻译的蛮好的，但读圣经要很小心，因为有的时候读不顺的时候，也要在那边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到原文里面去查。像在 NIV 英文里面，他没有说 no， 他说 he has brown lips。好，从这边呢，你就会去看到了，上不是主。实实在在的，从你的直觉，从你灵里面的直觉来讲，不是神，也不是主教，这些人瞎了眼硬了心，不是。那是谁？这是很清楚的。那我们要回到刚才的哥林多前和后书的四章四节，这些人不信，是因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而这是我们拿到这里来的时候，要明白，不是主教他，实际上。当你要带世界的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这些人眼睛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荣耀，心里面就明白，转过头来跟随神，这个是谋杀大的作为。那请非常注意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但我盼望我今这次的看到是很大胆的看见，当然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读经要多参与小组查经一同的，甚至有的时候就像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讲道的时候，我没有这么认真去读经，可以这么说。我以为我明白，仍然是不明白的。因为读经不要以为说你读了一次两次就读明白了，因为真的是要不常常去参与读经，一起来学习，然后更多的明白。好，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要很清楚，神盼望所有的人，甚至神早早就看见了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都怜悯他，去医治他，去寻找他。神不会想我们不要看见他，神也不会说巴不得你不要看到，不要得救，没有的事。神一直在寻找我们，神一直也在怜悯我们，神今天都还在等我们回家，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读到这边或者讲这边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个奇异的恩典，也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当中，是耶稣基督被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六个神迹。这个神迹很显然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荣耀，彰显神的作为，彰显什么样的作为？神在找你，神也在医治你，神要用开你的眼，让你看到神的作为。我想弟兄姐妹，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就只能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因为当你神爱我们，在我们身边放了一些来为主做见证的一些见证人来到我们身上，或者有一些朋友来邀请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或者来到神的或者来到一些查经班、一些小组的时候，你看见了神，而且也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那一位，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的羔羊耶稣。当这时候，实际上当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想用这一句话来跟弟兄姐妹自己问自己，难道我们也瞎眼吗？或者瞎了眼吗？你问自己，神已经开了我们的眼，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如果你还活在暗的当中的，今天同样的，你只要说耶稣，我愿你所行的这个神迹也同样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你让我看见，我看见你是那一位爱我的，实实在在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是为我的罪而买的那位救主。我希望我看见你的作为，也要看见我的荣耀。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同样，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生来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是远离神，不认识神的。然而因着圣灵引领我们，那么明白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来了，那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人？我们应当不能说我们是瞎眼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会说我们现在是瞎眼的。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又成为瞎眼的人呢？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神的国度，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什么吗？像属灵的眼睛是要被神属灵被圣灵来打开的。圣灵为什么主耶稣要应许我们说他去了，他要赐下圣灵来要与我们同在，那圣灵里面我们明白神的作为，明白属耶稣基督的教导，明白天国的福音。上感谢神，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个今天在这个时候比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好一些，但不要因为我们看得见而离开神，也不要我们实实在在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又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盼望今天，盼望圣灵再次擦干、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重要的。主要的永远比重要的多，因为那是主要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你还不懂的话，那真得求神让你明白，主要的就是主要的，就是神要的。你再重要的事都是你看为重要的，在主那边可能没那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这样的信息之后，可以在心里面来回应，也在当中来思想，前我是善，今被寻回，我眼睛尖的看见。你看见了什么？你自己对自己说，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你看见了神的作为。如果你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怜悯，看见了耶稣为你的罪而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今天就实实在在看见了。那你看见了，你要明白此恩何等浩大，我们当敬畏神，我们当敬畏神。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的。那八六姐妹，如果以后这今天的讲道你不能明白，对你以后的读经有一点感兴趣，会提高你一些能够安静下来求圣灵来引领读经，也是神的光要关照你。我盼望今天每个弟兄姐妹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更多的来读你的话语。你也更加的在神的面前说，圣灵啊，求你引领我来过这样的一种圣洁的人生，明白神你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我盼望今天这样的神迹，我们不是看论道的人，我们是从神迹当中求神同样的医治引导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接下来的日子真的是像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眼睛，看到神让我们所看见的，看到神不让我们看见的，不要再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或者以至于我们再成为那个瞎眼的人，瞎了眼的人。我盼望今天神再次恩待我们，也医治我们，更加求神安慰我，让我成为一个以后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敬畏的人，无论在神的讲台里面讲什么，都要认认真真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祷告，然后将神的话语告诉大家。愿神祝福大家。